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宣告，愿在至高之处荣耀归给神，愿在至高之处荣耀归给神，平安归给他所喜悦的人。阿们。当我们在这里大大张口大大赞美的时候呢，你就会看见，你就会感受到神的名的荣耀，而且极大的平安要充满在你的里面。阿们。感谢主，让我有机会来到贵教会，一起来欢度这个美好的时光，进入这个年终的倒数的第二个礼拜。我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常与我们同在，他看顾保守我们从岁首一直到年终，神所带给我们带领我们所走过的路径，都滴下了恩典的自由。哈利路亚，感谢主，他是奇妙中的奇妙，美好中的美好，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万主之主。这就是我们今天在这里聚集的目的，愿荣耀都归给他，愿他的百姓都要欢呼，愿神的儿女都要更靠近他，也愿我们在这里的所有的来宾，我们的朋友，今天早上神的平安，神的同在，那永恒的爱要充满在你的里面。阿们。感谢主。我是非常特别的一个民族因为我是来自台湾最高山中央山脉的布农族族群。有听过布农族的举手一下好不好？哇，不得了，感谢主。那个，这就是我的家乡，在台湾的高山上，一山的山下。所以呢，有的称我们是云端上的猎人，不是云层下，是云端上的猎人。哇，那很高哦。我们这个民族呢很特别稍微介绍一下这个不晓得要指哪里哈，刚刚又忘了宽，这个不晓得要指哪里。现在 OK， 好，再帮我按一个下面就好了。那如果没有的话呢你看着办好了，好不好？感谢主。这是我们台湾的布农族。布农族的特色呢有三个，八部合音，世界仅有的。有没有听过八部合音？刚刚已经我们听到诗班在这里唱的诗歌已经非常的好听了，对不对？如同天使一样在神的面前来敬拜他。但是我们这个是八部来的，八部，哇，不得了的。哈利路亚，感谢主，愿神的百姓都是八部，至少八部合音来赞美神。感谢主。我们2005年的时候呢被邀请到奥林匹克，在那里唱八部合音。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特色呢，就是有没有听过我们的这个红叶扫棒？红叶扫棒有点头的人，他们就知道他们是造的知道是有一定的年龄了嘛哈。OK， 因为那个是我们小时候的事情哈，小时候的事情。红叶扫棒，一棒打出了天下。还有呢，我们前些日子呢，有一个人姓武，武弟兄是我师母的邻居，村子里面的人，他上了这个喜马拉雅山，登上了那个高峰圣母峰。这就是我们的布农族。那我们这个布农族很特别我的长辈告诉我们，我们布农族它原来的意思呢就叫做人，言下之意就是说我们才是人，你们都不是人。很自大哈，对不起，我们不是故意自大，因为我们错以为整个宇宙就剩下我们布农族的人，所以呢我们以为我们才是人。我们布农族没有国家的概念，只有宇宙的概念。我们从小的时候呢，我们就唱了一首歌，叫做《我的家乡是住在纳鲁湾》，而且我们一家都是人。不对，我们大家都是一家人。哎，这个东西，哇，如果没有弄好的话，这个有点压力呢哈。麻烦你一下。如果不 work 的话换我的，我有我的预备我的哈。OK， 不好意思哈。那个，所以感谢神，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很早就有这个概念，我们没有国的概念，我们很早就有神家的概念，我们不是属地上的人，我们是神国的人。 我的家乡在哪路环，你的家乡在哪路环，从前以前是一家人，现在还是一家人。好，唱到这里就可以了。那时候呢，去那个2008年奥运的时候，在 NEXT 2008年奥运的时候呢，我们台湾的原住民代表那高金素梅呢，就带着这个诗歌带着这个古老的歌去参加奥运，然后呢也唱给胡锦涛我们的老同志听一下，他很高兴说我们是一家人。哇，我们真的是一家人不是吗？我们真的是一家人，我们真的是一家人，我们本来就是属神的子民，我们不是属地上的人，我们是属神国的人。这地上的民族都是属神的，这地上的国也要成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国。台湾呢，有一半的歌星呢跟运动员都是我们原住民少数民族。过去呢，人家称我们为高山族，然后呢又有人说称我们高沙族，高沙沙子的沙完了之后呢，又有人说我们是山地人，山地同胞，有没有虽然我们以前都是住在平地的，但是呢人家对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尊称呢，我们也可以接受。那后来政府呢，他们发觉这样子的一个称呼呢有点贬义，那所以悔改认罪，就改称我们为台湾的原住民。台湾的原住民，听说原住民来过你们这里布道对不对？今年他请我吃饭，他说我也是原住民。我说怎么可能，你明明是中央级的人物，怎么是原住民呢？他说他去台湾布道的时候呢，人家就称他是原住民，原住民。那因为台湾呢对，谢谢，因为他们可能发音不清楚哈，所以就叫他原住民，原住民台湾国语台湾国语，所以发音不标准，所以原住民，原住民那所以呢台湾原来的这个原住民呢，原来有九个民族，50万人，而后呢听说有变成12个民族，然后呢再来呢，他们说其实不是9个民族，是12个民族。完了之后呢又变成14个民族所以到现在几个民族我自己也搞不清楚了。但是呢前几年呢发生了一件事情，听说呢有一位副总统呢讲错了一句话，得罪了我们台湾的原住民。那为了表达我们每一个民族的不满呢，每一个民族都派一个代表走上街头抗议讲错话了。然后呢每一个民族呢都拿着自己的牌子，用非常温和的和平的方式走上街头。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很多人都在观看你看看少数民族，我们原住民的衣服都穿得非常的漂亮非常的漂亮，每一个民族的原住民呢打扮的赛事太漂亮了，吸引了大批的摄影记者过来。你没有看到，你看像这样子也像我的这样子，有没有？然后呢记者就拍呀拍呀拍呀，一下子来了阿美族最多的人口，然后呢泰雅族，然后排湾族、布农族，一个一个的过去，然后呢大家都在抢镜头，好像是服装表演一样到了最后呢奇怪呢怎么多了两个民族从来没有听过的而且这两个民族好多人你知道什么民族吗？后来发现一个是不满族，一个是存管不足那我不晓得你是什么族。感谢主的是，今天台湾的原住民70%的原住民都是基督徒，上帝特别怜悯这个民族，特别爱这个民族。早时的时候呢，宣教士来到我们中间传福音做见证，所以有人给他一个新的名称叫做原住民。什么意思呢？就是原来就是属主的子民，原住民不是原住民，是原住民，原来就是属主的子民。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其实我们都是原住民呢。今天神要恢复我们的名字，恢复神儿子的名分，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属主耶稣基督的。今天早上呢，我想跟大家来分享 我的心路历程，从深知追寻到真神之爱，好不好？开始的时候，我可不可以邀请大家跟我一起祷告？我祷告一句，你跟我祷告一句。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再大声一点，说：亲爱的主耶稣，我来到你的面前，你的爱充满我，你的平安充满我，赐给我单纯的心，管理我的心思和意念，让我带着谦卑的心来认识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来亲近以永远的爱来爱我的主耶稣基督。谢谢耶稣，荣耀归给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感谢主。接下来我要献两首诗歌，这首诗歌呢是献给最爱我的神。这首诗歌呢是我第一次听见福音的时候听见诗班唱的诗歌，这首诗歌触动了我的心。这个诗歌就是圣经里面的话，无所不在，无论你在哪里，神的爱如同太阳一样，无论你在哪个角落，神的爱都要临到你身上，你没有办法逃避它。第二首诗歌呢是讲到趁着还有今日，趁着还有今日来敬拜，来认识，来寻求我们的神。 Amen。 那感谢主，师母呢他要在下面就可以了，因为他在上面的时候呢我也会怯场，他也会怯场所以呢求神来怜悯。有没有 PowerPoint？
就过去，你 小时，
九小时，我们根本无法把握明天的生命，唯有他这爱有情。
愿无所不在的神今天来充满我，愿神亲自祝福凡饥渴慕义的人，当你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神要赐给我们这个极大的平安。讲到深知追寻，从小我就知道要追求爱情，这是我们哥哥姐姐学长 学长这个学姐的他们的愿望，他们常常会告诉我们一些爱情的故事。虽然年纪还小，但是呢，我知道世上有一种爱，就是当我找到了我的人生的另外一半，那个时候我就开始过着幸福快乐美好的日子。感谢主啊，我认识我的姐妹，那是信主以后啊，她充满了爱，那他也觉得我充满了爱。后来发现我们两个人其实都很孤单，所以呢，两个孤单的人在一起就变成更孤单。所以有一段时间呢，我们像乞丐一样的互相跟对方说，你可不可以给我一点爱。我们走到了尽头，我们才发觉神其实已经把这个爱放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以后呢，也不再向他要爱，我跟神要爱，他也跟神要爱，他把从神来所领受的爱给我，我也给他。哈利路亚，感谢主。当我们在追求爱情，但是呢，我们根本就找不到真实的爱，全世界最美丽的谎言。所以世界上很多的人都说，问世间情为何物，只叫人生死相识，死了还是不瞑目，找不到爱。所以有人说我们要追求名利，追追追追到这个地步，但可能换来的是身败名裂。有人说啊，钱可以买房子但买不到家，钱可以买到婚姻但买不到爱，钱可以买到钟表但买不到时间。钱不是一切，反而是痛苦的根源。这个人很有觉悟，这个人很有觉悟。但是呢，下面他又讲了一句话，把你的钱给我，让我一个人承受痛苦吧。你们愿不愿意痛苦？如果你们不愿意，你们把钱全部拿给我。明知道痛苦，但是我们还是向那个痛苦去追寻，这就是我们人的痛苦。即便我们追求金钱，但是呢，有人说到最后我们穷的只剩下钱。人生最可怕的两件事，第一，人都快死了，钱还没有花完，钱都花完了，人却还没有死。 我们的梦想是什么？追求一个无止境的境界，没想到却是带来无止境的痛苦。有人说人生呢，就是这四瓶瓶子。第一个刚出生的时候奶瓶，年轻一点的时候喝可乐，成年人的时候喝啤酒，到了年老的时候呢就掉点滴。我不晓得你已经弄到第几瓶了。我今年的四月份掉急诊，所以我后面的那个部分我掉了好几瓶。我们一生在这个世上就走向那个死亡，我们所经历的不过是生老病死。其实在圣经里面老早就已经告诉我们，日光之下没有新事，没有新的。你我今天所追求的，全人类今天所追求的都不是新的，都是人家已经所走过的路。日光之下没有新事，但是我们的神他日光之上，他独行其事，他永远活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兴起，然后离开这个世界，但是我们的神他永远活着，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所以这就是人类的痛苦。因为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要虚空，都是虚空。人真的是好可怜啊，好痛苦啊。如果是虚空啊，活在世上又有什么意义呢？但明知道是虚空，为什么我们还要向着那个虚空而追求我们一生的努力呢？圣经告诉我们，在箴言十四章十二节，世上以为有一条路，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世上每一个人几乎都这么认为，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这个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为什么世上的人都会这么认为呢？至少有四个原因。第一，我们都被他骗了，我们都被他骗了。被骗过没有，弟兄姐妹？我想请问一下，你从小到大你从来没有被人家骗过的举手一下好不好？哎，你们没有听清楚我的意思啊！从小到大没有被人家骗过的，哎呦，我以为只有我被骗过了，哇，好可怜，你们都被人家骗过。那从小到大你从来没有骗过人的举手一下啊？哎呀，哇，鸦雀无声，哇，你真恐怖呢，被人家骗也骗了人呀。其实我们都被这个人骗了。这个人是谁？叫做撒旦。他是说谎者之父，他是说谎专家，他可以把白的变啊，把黑的变成白的。神要给我们是永恒的，他说最好我们要得到的是暂时的。神要给我们的是天上的，他说最好我们要的是地上的。神要我们永久的平安，他说我们及时行乐就可以了。我们都被他骗了，这是撒旦的工作。难怪我们一直奔向那个死亡的道路，信从虚谎，虚谎。第二，我们被迷惑了。这个迷惑的人是谁？也是那个恶者。另外，我们被弄瞎了眼睛。此等不幸的人被世界的神弄瞎了眼睛。我就是因为瞎了眼睛才嫁给你，常常听到人家这样子讲。就十几年的朋友就是瞎了眼睛才借给你那个3万块美金。啊，这个世界看不见真光，因为我们被恶者弄瞎了眼睛。另外，我们被辖制。今天很多的人活在恐惧、辖制、烟瘾、毒瘾、色瘾各样的辖制捆绑的里面不得释放，是因为被恶者辖制。全世界都被恶者都握在恶者的手下，所以带来现今的几个方面的影响。第一，你讲什么我都盲目不信。第二，我都不管你怎么讲我都相信。另外，就算我不相信，但是没办法，我是被迫相信。所以变成有三个情况发生在我们这四个世代的里面：盲目不信、盲目相信跟被迫相信。 讲到盲目的啊，这个啊，讲到我们刚刚讲的盲目的不信，因为这里说啊，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这个是我们的神从天上来看地上的时候，他听见人这样子的一个回答，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是邪恶的，行了可憎的事。地上的那些坏人呢，他最盼望的一件事情就是最好没有警察，最好没有法官。但是有的恶人呢，恶到一个地步，就算有警察，就算有法官，我也不怕，我根本就没有把他们放在眼里。就像我们今天，我们有可能有神，我们根本就没有把神放在眼里，明知道有神，却不把他当作神来敬拜他，信无神。所以呢，其实无神论是一个信仰，他们相信没有神的同在，相信物质是自由拥有的，生命是自然发生的，整个自然界都是偶然发生的，整个道德都是进化来的。朋友们，弟兄姐妹，告诉我，今天的道德越来越好吗？这个世界越来越好吗？这个地球越来越好吗？热力学的第二个定律告诉我们，整个世界都在走下坡，整个世界都在走下坡。有一天这个世界会有一个终了，但是你我神的儿女，记得我们的家不在这里，我们的家是在永远的神的国度，所以我们在这里是暂时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像两天前说要世界末日，是不是？我的心充满了神的同在，充满了神的平安。当大家沸沸腾腾的说世界末日要来临的时候呢，我感受到神与我同在。哈利路亚！我们好多人都被恶者骗了。他真的有一天要来，当那一日来临的时候，我们在哪里？所以，既然是信无神，物竞天择，弱肉强食，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所以这个照片呢，是在红色高棉的那个年代，听说有好几百万的人被自己的同胞杀死。为什么？心狠手辣，难道杀人不手软吗？我们杀一只鸡，我们都会发抖，对不对？为什么砍一个人这么心狠手辣？因为他们认为我们是猴子变来的。他杀猴子，杀人就像杀一个猴子一样。为什么呢？人只不过是高等动物嘛，对不对？从猴子变来的，所以他杀的就像杀动物一样。适者生存，不适者本来就要被淘汰的。这是无神论的影响。我是小学一年级才会写普通话，我是小学一年级我才知道我是谁，我的名字叫江冠明。上学的第一天，老师叫了好几次都没有人回应，他就走到我的前面敲了一下，你就是江冠明。原来我叫江冠明，因为我自己以为我叫做哈鲁达马兵嘛，没想到我有一个汉名叫做江冠明。从此我才知道说我是江冠明。而后呢，老师说我们是猴子变来的，你看你就知道住在山上的，你看猴头猴脑的，头脑简单，四肢发达，每一次跑步都比人家快。如果你不相信，你摸摸你的后面还有一个尾巴。所以你们是比较晚进化，还住在山上，那其他的人呢是早就进化了，所以住在城市。所以呢，我从小以为我就是猴子，就是猴子嘛。所以呢，本来就原住民本来就已经很自卑了，然后刚刚从变成高等动物，所以更加的自卑，智商不足，智商都一直比人家不足。有证据吗？无神论到现在一直都还不到，找不到这个证据。他们必须要找到一个半圆半人的证据啊！我不想在大家你们都是专家的面前说进化论的事情，但是呢，我只是告诉你们，我住在山上，我也去过好多个少数民族，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猴子快要变人的中间的证据。我们没有文化，我们都懂得我 我们不是猴子变来的。科学家仍然在困扰，如果我们是猴子变来的，找不到生命的意义。最令人感到沮丧的就是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新的发现，到底人类何时才能够找到生死呢？所以告诉我们，进化论是信无神的信仰，不是科学的定律，它只不过是一个假设。我知道我是谁，我是爸爸妈妈宝贝的孩子，我不是猴子变来的。还记得我们是这个云端上的猎人，我们是猎猴子的，我们还是吃猴子的，怎么可能是猴子变来的？我是爸爸妈妈所爱的孩子，虽然是穷，但我知道我是爸爸妈妈所爱的孩子。当然呢，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当中啊，不容易。为什么不容易呢？因为小时候我们家里有八个兄弟姐妹，很可怜，也很穷，自己也很软弱，很无助，很自卑，自我形象很低。我常常说，我为什么在这里？我将来往哪里去？我的生命有什么意义？长大之后听说哲学家也问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小时候也问这个问题，所以哲学家的问题也不怎么样，找不到人生的方向，不晓得为何而活。我们那个年代有一个很出名的一个音乐家叫做李泰祥，他做了一个歌非常的好听，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何方，为什么流浪。流浪一段时间会很渴，麻烦把我的水拿上来一下流浪流浪流浪，还有还有。我们每次唱到这里的时候就没有了，因为眼泪就掉下来了，非常的凄惨，不晓得往哪里来。最不喜欢人家问我一个问题，你是不是原住民？我说你看就知道了嘛，原住民爱喝酒哦。我说对呀，没办法。那个时候最能够帮助我们的就是有一个东西，我们称它为白小姐，不是白嘉莉哦，是白米酒。所以呢，我们就把它用唱的，白米酒我爱你，没有人能够了解我，只有你米酒才能够。哇，唱到这里哇又要想要喝酒了这是我们的无奈，这是我们的无奈。我们只能用怎么样呢？米酒、酒精来麻痹我们自己。还有一首歌呢，也是很流行的，美酒加咖啡，有没有？美酒加咖啡，我只有喝一杯，但想起了过去又喝了第二杯，所以没办法，只能一杯再来一杯，一瓶再来一瓶。这是我们原住民的悲惨，我们没有办法戒掉这个酒，因为我们觉得只有白米酒最了解我的心。明知喝热酒伤肺，喝冷酒伤肝，但是不喝酒就会伤心，所以怎么劝都没有办法。所以很多优秀的原住民人才就是因为喝了酒肝真的伤了，离再开这个世界，喝了酒骑摩托车车祸死了，离开这个世界。很多人，很多人为情所困，很多人不晓得明日将如何。我的隔壁邻居，我的学弟长得非常的俊俏，对他说，我不想跟你交往了。他的末世，他以为他的末世，世界末日，他就怎么样，他就往身上这个 这个 自焚，汽油这样子烧，半夜三四点的时候自己烧起来，没有办法救。我的学长学姐他们是一对天这个青梅竹马的，但是有一天他们吵架，太太喝农药自杀，没多久他的先生跑到山上上吊自杀。当我赶到现场的时候，已经法天这个已经没有办法救了。这就是我那个年代的生活，非常的可怜，非常的痛苦，白白的过了那段痛苦的日子。所以感受到生命的缺乏，感受到生命的无助，感受到生命的痛苦。所以我也在寻找到底谁可以帮助我，我也在寻找到底哪里是我生命的源头。我们又是有神论，上学的时候又受到无神论，对不对？从小爸爸妈妈所拜的，我问他你拜的是谁吗，他说知道是什么鬼，但是呢，如果你不拜他你就没有平安，如果你不拜他你就会这个死，死牛死猪，甚至会死人。哦，不得不拜，带着一个恐惧的心来拜他。我们拜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些东西。你看看烧香拜佛啊，我不得不快一点，因为这个东西太恐怖了，太恐怖，你们就一看就知道那个是鬼不是神。其实在保罗在使徒行传十七章那里的时候就已经告诉我们，他们看到这些雅典人，他们看到他们拜的偶像这么样的多，看到他们凡事很敬畏鬼神，其中有一个神呢叫做未知之神，他们在那里拜。这就是今天前几天听说在玛雅这个墨西哥瓜地马拉 Belize 中美洲那个地方有一个玛雅文化，玛雅人他们觉得世界末日到了，他们就在那里拜他们的祖先，拜他们的神，拜他们的所认为能够帮助他们的神。他们所拜的是什么呢？是鬼不是神。另外我们讲到其他的神，谁能够来帮助我？911炸了911的两栋大楼，我听说他们是带着生命的危险去炸这个大楼，为什么呢？他们临时也要完成这个任务，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完成任务之后就上天堂，而且上面有77个还是66个处女等着他。他们都被骗了。各宗教的教主，这是我们过去我自己也寻求过的，宗教都是人民的鸦片。我很欣赏这句话，宗教真的是人民的鸦片，会把一个人压到像这样子的一个程度，把一个人分成阶级。有一些人他们天生就是属于贱民，天生本来就是要被欺负的，因为从政治从社会从宗教他们本来就是属于这列的人。所以当我看到这些穷人的时候，我对他们施发怜悯，他们的盼望唯有耶稣基督。其他的宗教怎么样？教主怎么样呢？佛家也告诉我们，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很多的宗教的教主永远都死在轮，永远都死在胡同里面，没有办法，永世不得翻身。耶和华从天上看世人，要看有没有寻求神的，但是呢都是偏行正路的，一同被我误会，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连一个也没有。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们，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连我们的孔老夫子也讲过一句话，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不完全的人就会做不完全的事，不完美的人也会做不完美的事。我们真是苦啊，我们真是苦啊，原来我们都被欺骗了，被瞎子了。 被捆绑了，因为他起初说谎的，从起初就是没有真理的撒旦，说谎人之父，骗了我们。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只有耶稣基督来才能够叫我们得着生命。我们承认这个世界上曾经出现过许许多多伟大英雄的人物，然而他们都跟你我一样，都是有罪的，都是有限的，都是有软弱的，都有可能错误的，都需要帮助的，都有劳苦愁烦的，都会离开这个世界，转眼成空，变为尘土的。过去的无体铁金刚也变成废铁了，过去的超人、强人也都会瘫痪了。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日光之下真的没有心思。人类最大的痛苦就是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这是我最大的痛苦。我相信保罗当他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他靠着律法从小这么敬畏神，照着旧约的神圣的圣经的真理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而且他可以做审判官，但是他知道他有软弱，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无法永远无法脱离苦海。但基督徒今天有一个选择，他们可以靠着圣灵，靠着圣灵能够胜过我们的肉体，胜过这个世界，胜过死亡，胜过一切，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我们刚刚所看到的这些地上的伟人、地上的教主、地上的宗教，他们所拜的不是神，是鬼；他们所信的不是神，是有限的人。谁来帮助我？谁来帮助我？人生是虚空的，虽然从小很穷，虽然从小很无助，但是我也有一颗愿意寻求神的心。到底神能够真正的帮助我？虚空的，是重担的，是软弱的，是无助的，是非常绝望的。不晓得你有没有走到这种尽头？失望的人会怎么样？虚空的人会怎么样？失望的人会带来失望，虚空的人会带来虚空，重担的人会带来重担，软弱的人会带来软弱，无助的人会带来无助，绝望的人会带来绝望。绝望，还记得上个礼拜发生了一件事情，美国很多美国人的心都碎了。为什么？有一批绝望的人，他们心狠手辣，他们把好几个孩子都枪杀了，有没有？而且最近常常发生这种事情。如果没有神，我们的心里面就会绝望。绝望的人会做两种事情，一个会杀人，一个会自杀。我不杀人，我是好的，我不会伤害人，但我会伤害自己，我会伤害我所爱的人，因为绝望了。为什么绝望？真的没有盼望才会绝望，才会付上极大的勇气跟信心来自杀，或者是杀别人，都中了恶者的诡计。感谢神，今天平安之子在我们中间，平安王也在我们的中间，我们走到哪里，神的平安也要临到我们身上。阿们。过去当我还没有认识神的时候，心里面多次想要自杀， 因为自己觉得活在这个世上没有意义。我们家刚刚讲过八个兄弟姐妹，爸爸是我们家里面唯一可以赚钱的人。赚什么钱呢？就是打打零工，也不是固定的收入，然后种一些庄稼。那年他车祸，然后变成残废，变成残障人士。小小的年龄，14岁的我，在那个时候经历了人间的冷暖。可以靠的亲戚跑得最快，亲戚朋友都离我们离得远远的，所以那个时候非常的绝望，感觉到靠人不可靠，连靠山也都会倒，所以心里面非常的绝望，过着那种贫穷无助的日子。这就是我现在特别对贫穷人有负担的原因，因为我知道他们要的不是别人的帮助，是要耶稣基督的帮助。最需要的时候，没有一个亲朋好友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八个兄弟姐妹都是怎么样，半工半读的，从小做过那种最基层的工作，垃圾里面找东西，搬运工，反正那些奇奇怪怪的一般人不能做的也不会去做的我都做过。为什么呢？是为了生存，只为了生存。感谢神的怜悯，当我在痛苦无助的时候，我心里面有一个想法，我要找神，但我不晓得哪一个神是真的，所以有人就告诉我说，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所以呢，你所有的神都要去给他拜一下，非常虔诚的拜我能够拜的那些神。但是可怜的我，六神无主，不晓得到底要拜哪一个，不晓得谁可以真正的帮助我。多少个白天我仰天长叹，痛苦极了，多少个夜晚我夜夜的痛苦无法度眠。终于在寂寞的17岁那一年，我崩溃了，真的了。农民医院的医生告诉我，精神科医生告诉我，他说你已经得了严重的忧郁症，寂寞的17岁得了严重的忧郁症，如果你不治疗的话呢，就会变成精神分裂症。所以我对于那些忧郁症和精神分裂的也很有负担。为什么呢？因为你们所走过的路我都走过，而且这个消息让我彻底的绝望，并且跌到谷底。活在世上有什么意义？如果没有神，离开这个世上一了百了，到底谁能够帮助我？没有人能够给我这个答案。所以当一个人在绝望的时候，真的什么事都可以做得出来，因为没有盼望。但是神的怜悯让我有一天不但是经历绝望，而且神光照让我能够觉醒过来。人的尽头就是上帝的开始。我记得那天是礼拜天的早上，非常的羡慕人家礼拜天早上的时候都可以带着亲朋好友啊，自己的朋友出去玩。那我呢，因为前天晚上这个夜里面睡不着觉，所以非常的痛苦，巴不得永远都不要天亮。那天早上寂寞孤单无助围绕我整个房间，我就想，天地之大，居然没我容身之处。前面呢有一部电视台电视机很久没有打开它，所以我就随机打开了一下， 那个节目很吸引我，是一个福音电视，那个题目叫做生命之泉，好像有一道曙光飞到我的心中的黑暗里面，让我被这样子的一个节目吸引。讲到的是美国人，中文字幕翻译。其实福音呢、我不是很陌生，为什么呢？因为的学长学姐也曾经跟我讲过福音，而且我们村里面就有教会，所以我对福音有印象，我对神的话也有一点渴慕。我就对上帝说，真的有神吗？如果你是真神，你应该了解我现在的光景。我说，真的有神吗？如果你是神，你应该了解我的光景。其他的神都拜过了，好像这位神我还没有真实的认识过。牧师就宣读，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当我读到这段话的时候，我心里面非常感动。什么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我信他之后就不会灭亡，而且得着永远的生命。我是谁呀？我是一个想死的人，为什么有一个人会为我死？我是谁呀？我重要吗？为什么神要为我死？神真的爱我吗？我就在神的面前存着谦卑的心，何等恩典，我都不在乎我自己，也没有人在乎我，为什么这位神这么在乎我？为什么这位神说他为我死在十字架上？然后牧师又宣告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我就必使你得着安息。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我就必使你得着安息。我是一个垂死的人，压力很大才会得精神忧郁分裂症，不是吗？压力太大，被压力喘得喘不过气来，被压力压死。我是一个很饥渴的人，找不到爱，找不到生命的意义，渴望爱，渴望到一个地步也快死了。但是呢，这个祷告深深的打动了我的心。牧师说，只要今天有人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我祷告一句，你跟我祷告一句。我就在那个时候在神的面前谦卑俯伏，牧师祷告的时候我就跟着祷告，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个人生命的救主。祷告之后心里面有极大的平安，好像有一股石头，极大的石头从我的心中落下来，未曾有过的平安跟喜乐充满在我的里面。我就好像是一个充满委屈的一个孩子，在神的面前嚎啕大哭。但是呢，主的平安，主的喜乐充满在我的里面。主断开一切的锁链，主释放一切的重担，主医治一切的疾病，主使我得自由，得释放。亲爱的同工，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们，17岁那年得了精神忧郁症，也就是快要进入到精神分裂了。神那个时候医治我，到现在再也没有精神的状况，也不用再吃药。哈利路亚！你看我现在有精神的问题吗？ 还增长嘛，对不对？哈利路亚，这就是主耶稣基督，他使我得释放，他爱我，他说他爱我，从来没有人告诉我他爱我，我的爸爸妈妈也从来没有告诉我他爱我，只有这一位神，他说他爱我，差遣他的独生爱子，他来就是为我降生，他死就是为着我而死，以前我轻看自己的，连我自己都不想活的人，但既然有一位爱我的神，他说他爱我，我那个时候发觉我重要到，我这个人非常重要，重要到一个地步，主耶稣为我死在十字架上，哈利路亚。然后那个时候第二个礼拜我去找教会，找到教会之后，牧师讲到的信息就是以赛亚书四十二章三节，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江残的灯火它不吹灭，江残的灯火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江残的灯火它不吹灭，压伤的芦苇，我就感觉到我是那个压伤的芦苇，怎么可能不折断呢？但是神没有让它断，江残的灯火怎么可能不灭呢？但是呢，神没有让它灭，每次的信息都深深的打动我的心，原来有罪的心，冰冷的心，神的爱滋润充满在我的里面，使我感受到神的爱充满在我的生命中，然后我才发觉，起初神创造天地，凡物都有人建造，那建造万物的是谁呢？就是我们的神。原来我才发觉，以前感觉到这个世界上不公平、不公义，都是黑白的，都是虚空的，但是呢，我才发觉我在神的面前是何等的宝贵，因为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 何等的奇妙，这是我心里知道的，这是我的神，他创造我何等的宝贵，他盼望我的日子从黑白进入到彩色，哈利路亚，感谢神的怜悯。以后我才发觉我们的神不是住在庙里面，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是住在人所造的殿，也不是用人所服侍的，好像缺少什么，他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了万人。而后我才明白神的话，神在古时的时候就告诉我们，我以永远的爱来爱你，他用他的慈爱来吸引我来到神的面前，而且我才知道圣经老早就已经应许，主耶稣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将他们寻见，受伤的世上的我必寻找，被逐的我必领回，受伤的我必缠裹，有病的我必医治。感谢神的怜悯，地上说有一条路人以为正，但必须至终要走向死亡之路，因为都中了恶者的谎言，但是天上也有神的话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这是生命的道路，唯一的道路，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得着拯救，主耶稣基督就是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否则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亲爱的朋友，神来到这个世上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着你的救赎，为着你永远的生命能够得着从地上被掳、被释放、被拯救，回到神他自己爱子的国度。罪的工价乃是死， 只有我们的好牧人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只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今天我们就是做主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人，因为他的复活的大能已经充满在我们的里面。任何一个人只要口里承认相信耶稣基督就可以得救，因为凡求靠主名的就必得救，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我知道我们当中有很多人是非常成功的，非常优秀的，几乎每一个人都拥有五子登科，几乎每一个人所追求的都已经追求到了，但是你可能还少了一样，就是成为神的孩子。没有成为神的孩子，我们仍然是无根的浮萍，我们仍然是还没有回到神家的流浪儿，我们仍然是孤单的，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如果我们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我们心中那个永恒的饥渴跟孤单还是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痛苦的根源。我们本来就是神的孩子，你知道吗？所以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我们本来就是属于他的，其实神离我们不远，就在我们的中间，我们的生活存留动作都在乎他。我们一开始来到这个世界，我们的生存，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与死他都知道，他拥有我们生命一切的答案。被压力压死，渴望神的爱渴死，不管我们是用什么样的情况，今天神用他永远的爱来呼召我们，饥渴沐浴的人有福了，我们可以来到他的面前，饮于这生命的活水。今天早上不要让我们心中的墙拦阻我们接受上帝的救恩，其实最大的拦阻就是罪，罪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我们的神是圣洁的，非圣洁没有人能够见主的面，只有一个就是罪。只要我们承认我们是有病的，我们需要医生，我们承认我们是个有罪的人，我们悔改认罪，我们只要承认有神，我们接受他所预备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挽回祭，只要我们愿意相信接受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得着这样子的一个永远的福分。圣经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真是有福的。当我们越认识他的时候，我们就得享平安，平安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福气也必临到我们身上。接下来我们要唱一首回应的诗歌，以马内利。这首诗歌的歌词非常的简单，以马内利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他彰显他的荣光，来照亮我们心中，来照亮我们这个世界的黑暗。他乐意把我们从罪恶、黑暗、捆绑、撒旦的谎言的里面救赎出来。他要与我们同在，他要赐恩给我们。你今天所要做的，就是在神的面前来享受他，来接受他，让神的平安充满在你的里面。所以当我们的诗班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以马内利， 神与我们同在。我相信今天以马内利的神，他要亲自来充满你。
以马内利，以马内利，
神与我们同在。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感谢神，以马内利的神一直陪伴我们，从来没有离开我们，他总是与我们同在。多少时候是我们不与他同行，但是他从来没有离开我们，他一直就在我们的中间。在我们中间，你可能还不是基督徒，今天第一次听见福音，甚至是你过去听见过福音，我要告诉你，我们的神，当你一生出来的时候，他就已经与我们同在。我知道你也在深知追寻，我知道你是一个很认真、很努力、很向上，愿意要成为一个好人。但是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得到，好不好？让以马内利的神来帮助你好吗？要不然你会喘不过气来，你压力太大了，你不能一个人孤单的在这个地上为自己而活，你需要有一个全能神，就是爱我们的神，以马内利的神与你同在。你今天所追求的以马内利的神就在我们的面前，就在我们的中间，他认识你，他知道你的过去， 他也知道你的将来，他来就是要来帮助你，他来就是要来救赎你，他来就是要与你同在。哈利路亚。今天早上是我们每一位朋友的机会，今天你能够来到这个教会，不但是你愿意来，乃是有一个神的爱借着许许多的人邀请你来，不是偶然的，是神早就有预备的。今天是你救赎的日子，在这个充满圣诞神同在虎视欢腾纪念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来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好吗？在我们中间，今天早上你听了这样的一个见证，你有感动，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你愿意成为神的儿女的朋友，弟兄姐妹，特别是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朋友们，你愿意让以马内利的神与你同在，赦免我们的罪，救赎我们脱离死亡，他要帮助我们走完在地上人生的道路。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朋友在我们中间？如果有，可不可以轻轻地把你的手举起来，把你的手举起来，让神看见，让神来知道。我要特别为你祷告。有没有在我们中间，我的朋友们，今天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孩子，把你的手举起来，把你的手举起来。哈利路亚。或者我这样子问，在我们中间，今天早上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救主，你把你的手放在你的胸口上，把你的手放在胸口上，让神的爱来触摸你，让神的爱来得着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只要做，就是在神的面前祷告，你只要跟我祷告一句，今天救恩就要临到你的身上。当趁着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来寻找他，来就近他，无所不在的神，一的神，今天要救赎你，你不再孤单，他要与你同在。所以我要再次奉主的名再来问我们当中我们的新朋友，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如果你愿意，把你的手放在你的胸口上。我们的神他认识你，他知道你的需要，他知道你的痛苦，他来就是为你，他来就是要来帮助你，他要来释放你，他要赐给你平安，他要赐给你永远的喜乐。把你的手放在胸口上，我祷告一句，你跟我祷告一句。咱们当中如果你已经信耶稣的，你也可以跟我一起做这样的一个祷告，跟神说，亲爱的主耶稣，亲爱的主耶稣，我谢谢你的恩典与怜悯，我承认我是个罪人，从前不认识你，甚至是得罪了你，但如今我知道你为我在十字架上，谢谢你的救恩，我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接受你做我的救主，求你的宝血来洗净我，赦免我的罪，洗净我一切的不义，我愿意把我的一生交给你，恳求你带领我一生。谢谢耶稣，我这样诚心祷告， 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Amen。在我们中间，我要再带领大家做一个祷告。你觉得你精神常常有忧郁的，晚上睡不着觉的，你觉得你有一些捆绑，你没有办法得释放，没有办法得胜的，你常常会有自责，你常常会有从撒旦来的控告。今天以马内利的神要与你同在，要来释放你。如果你有这样子的一个需要，也把你的手放在胸口上，今天神要来释放你。今天是你得释放得自由的日子，让以马内利的神与你同在，不再有黑暗，不再有捆绑，不再有辖制，不再依靠今世无定的钱财，也不再依靠自己的聪明智慧，乃是单单的依靠神。这样子你的忧虑就要得到释放。我祷告一句，你跟我祷告一句。亲爱的主耶稣，我把我的生命完全的献给你，把我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把我的全心全人献给你，完全的献给你。谢谢耶稣，谢谢你让我取而代之的是基督的喜乐，基督的平安。你完全的来得着我，因为撒旦在我身上没有任何的权势跟地位，为我完全属于主。谢谢耶稣释放我，平安充满在我心。奉耶稣的名祷告。神同在，让我们再唱这个副歌。
神同在。